我到欧洲去讲道，我就看到这个过去这个大教堂都在城市的什么中央啊，然后教堂前面就是广场，是一个 public square sphere， 那是一个公众的中心。所以在中国来讲，过去宗教寺庙啊，什么四大名山啊，都是要把这个寺庙都要造在山里的啊，那个就意思是空灵的感觉，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中国的宗教的一种感觉。可是基督教不是，他深入到什么社会之中，深入到人群当中。所以作为基督徒，他一定要对社会文化有一种承担，有一种使命感。我现在办这种讲座呢，有两个方面的。今天跟陈彪牧师在谈，他就是要把两方面的人都拉起来。是做基督徒的要知道自己的信仰它的公共性。所以正如耶稣说的，你们是点着的灯，灯点着了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要放在窗台上。你们成为建在山上的城，而这个东西你要做光做盐，把这个上帝的荣耀显在这个人群当中，这就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尤其特别知道是中国的基督徒，有这个民族身份在上面。那民族身份跟我们之间做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关系呢？神要让我们在中华民族当中兴起他的子民来，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在哪里？而且现在中国现在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人间最大的疾苦是什么？我们如果做基督徒没有这方面的了解和关怀的话，很难把我们的福音使命有效的展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传福音的意义，在我们这一代里面，不但是对个人的灵魂的拯救的问题，而是对整个的文化和社会的一个改变过程。只有这样子才能激发我们更多更大的更有善事的啊，有智慧的投入到我们的福音使命当中去。那好，我们现在就讲这个题目。我们本来有两段经文，就放下放吧啊。我手下的一举，你就再赶快换一个，好不好？我看看，因为没有我不可能肯去啊。在这里面，何西阿书有一段话：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神，也不寻求他。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在这里啊，被这个在何西阿书先知斥责。耶利米书是这么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侵过、苦害，也不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在这里呢，我可以讲到把他这个基督信仰放到一个民族的范围来看，我们必须要做拆除、拆毁、毁坏的工，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把它栽植起来。啊，这个题目里面我有一个前言当中呢，我们讲福音使命，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大使命当中，但是我们这里面讲传福音的时候要考虑以下四个问题，这就是跟文化有关的。第一，拦阻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的历史性障碍是什么？第二，进入中国的基督信仰所面临的危机又是什么？第三，为什么当今的中国是福音撒种和收获的黄金时机？第四，我们当如何被神带领抓住契机，使中华归主的神的荣耀大大彰显？那好，我们下面呢，这四个带着这四问题，所以我这样子的文化讲座以下的题目都是跟它有完全密切的关系。现在呢，我想今天我是讲到50分，10:50呢我就停下来，有15分钟 Q&A， 大家有尽量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给我们来彼此交流，然后我们可以休息15分钟，然后再讲下去。第一问题，我要讲5个部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遭遇，第二部分是讲中国人特殊的民族身份感的由来，第三讲基督教以崭新的面目重现当今中国，是怎样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当今中国的，第四基督福音第五波中华归主的最佳契机。这个第五波是我自己杜撰的啊，没人说到有第五波。后来我说个第五波以后，我们那位同工赶快查了一下，查不到基督教福音第五波，在网上没这个词，他就赶快来说是你首创，他说因为过去有4波来到中国，我说现在呢不要把它 中福音在中国看到第四波的延续，其中有完全不同的风貌，所以我把它看成是第五波啊。那么第五个问题呢，部分我想认识福音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意义。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遭遇。我们看下去啊，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遭遇，在做基督徒与在做中国人之间的挣扎，这是一个在世界其他民族中较少见到的现象啊。当时福音传到罗马的时候，都怎么传过来说，也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啊。可是当中国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在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帝国、中央帝国，他每次从外来的宗教来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个挣扎。比如说有四次的来华，景教在唐朝的时候呢，是由叙利亚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传入中国的，在唐中的灭佛宗之中被扼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现在发现呢，基本上是信教的都是所谓那个胡人，是蛮夷，他很难打到汉人里面去，当时叙利亚的。所以最后呢，到现在是留下了一条所谓的大秦景教碑留在中国。在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呢，只要不是中国，把佛教呢也把这个基督教呢混在一起了，一起赶掉，所以只用那就是了。那么第二波基督教来华的时候，是耶利可文教啊。耶利可文，什么叫耶利可文呢？要希伯来文上的 Elohim 这样子的夜莺，上帝的名称，就是由元朝蒙古统治者中的一派带入到元朝的。所以他整个里面呢，来到中华这个地方呢，他还是带着异族人的色彩。所以呢，随着元朝的被推翻而全部就是撤回去了，这个根本没有跟中华的文化有任何的真正的接触。第三呢，是天主教在明清之际，基督信仰与儒家文化的首次的真正的照面碰对话冲撞，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说啊，感谢神，一波比一波更加正统。虽然天主教我们说是宗教改革的认为它有问题，但是它是真正的天主教来了，是带着天主教当时的正统的这个思想，比前面的那个要还要充分一点。但是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是跟中国的文化进行照面，这里面一个神学理念，当时的天主教的宣教士啊，利玛窦等等，他们是希望改变在中国的上层，他目的是改变中国皇帝，然后又上自上而下，就像那个当年这个基督教有的时候在欧洲的时候，让君王献那个，然后再和子民一起被这样过去。他并不是在于对这个圣经的话语的重视，所以他传教传教传到最后，他没有留下一部天主教的圣经。在后来因为礼仪之争被康熙及其后代全面封杀，但是礼仪之争全面封杀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康熙是当时清朝里面也是在这个天主教传教士里面很欣赏的，他也是最愿意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这样的这个皇帝。但是当他知道天主教里面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对已经信了教的中国人有一些规定的时候，而这些规定没有经过康熙就传达给他的子民的时候，康熙就勃然大怒。因为在他看来，不管你是中国人，你就是落到天主教也好，你第一身份就是他皇帝的子民，其次才是上帝的子民。如果他自己的中国人，他的皇陵，这个按照他的规矩没有经过他的话，就有另外一个权力进来的时候改变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不尊重什么中国的主权了。这个东西是中国一直是拿来宣传的，因为不尊重中国主权，所以因此勃然大怒，就是说这个东西不经过皇室批准的，你是不可以对教民进行这样子的规定的，在礼仪上面。所以康熙就把他封杀了。基督教在晚清与中华民国的自从康熙一封杀后代呢，中国就开始闭关锁国政策，是绝对不从外来宗教宣教士进入中国，所以来的都是秘密的来的。马礼逊1807年到中国是秘密的来的，那所以他们宣教士来的时候都是不带洋枪洋炮的，但是也被迫害压迫，直到鸦片战争满清战败以后，才是在百般无奈之下 被迫接受了基督传教的合法性，但是因为是不甘心的，所以一照实际他就挑衅，就因挑起了义和团的排洋灭教运动，最后满清也随之衰亡了。基督宣教这是进入了国内第一个黄金时期，这就是第十波我现在讲的。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好了，又受到一个外来影响，就遭到了飞机运动的打击，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致命的，比义和团的打击还要厉害。义和团打击是洋那个是说是用中华的文化来抵挡啊灭洋灭教啊排洋灭教，但是他杀害的是基传教士的身体。可是他这个飞机运动呢，却是本来是由地方的民众做的，这个事情是草根性的排洋灭教运动，就是化为所谓现代的学了西洋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五四以后，就是首先就是飞机运动遭到打击，就有一个飞机运动出来，就遭到这个打击，因此这样子呢，失去了影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主动权。这个有我又专门的有一个讲座去讲，就是当时义和团被那个满清以后最后开放以后呢，一段黄金时期，那时宣教是在中国建立很多的学校很多呢。可是这样子一来以后呢，中国的第一批精英离开了基督教赶走了，基督教就后来就没有得到，直到中共建政又将所有的西方宣教士赶走，另组建了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是这个三自教会在文革中也遭关闭了。这就是可以这么说，第四波到此为止了啊。所以每一波现在看到都是由中国的政权出面，以捍卫中华文化和中国主权为理由把外籍宣教士赶走啊。因此就看到了这四次呢，每次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把外籍赶走。所以我们看第二部分，历史上的中国人在基督信仰面前的集中反应。刚刚我简说了一下这个历史，一派就是四不两立派，基督教是洋教，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从来没有少过这样的人。可以讲前面两波根本就无法融入，到了第三波的时候，天主教宣教士来的时候，传教士来的时候呢，又 有一批明星的大臣也是四不两立的。当代的时候，我说文化界人士有牟中山为代表，作为新儒家的代表，这句话是他讲的，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是牟中山自己讲的啊，儒家新儒家大师代表文化界的。汪精卫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激进革命派啊，他是代表一个政界的人物啊，他讲的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你看汪精卫其实很民族主义的啊，最后变成很讽刺，变成卖国者，做汉奸了，遗臭万年，最后就去投降日本等等之类的。当然他的理由就是他是为了中国去投降日本，这个也是讲的。那好，四不两立派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他认为我刚刚举的就是好，另外一种基督教是落伍的迷信的，刚刚是一种是以中华文化与基督教对抗，现在呢是以现代的从西方来的科学来反对从西方来的基督教。过去反对就是说基督教过去反对它是因为是来自于西方的，但是后来呢用中华，但是呢我们同样也来自西方的科学来反对，共产主义也来自西方的，所以信科学不能信基督，信共产主义不能信基督。其代表人物呢，那么是这几个人啊，像胡适、吴慈辉，这些都是啊国民党的啊。胡适是做那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是认为只有信科学就不能信基督教了。吴慈辉和是国民党的这个左派啊，啊，好像也可以讲他是在政治上右派，但是他是反基督教上面反基运动是一马当先的。蔡元培是被放在北大的，他有他的塑像的，他有句话叫兼容什么并包，他就表示讲到蔡元培就大家想到是教育界的态度，他的就是什么都是兼收并蓄，好像不排除异己。梁漱溟因为讲点印度教就把他请过来做教授了啊，然后陈独秀讲点共产主义也可以来，好像他什么都收，但是别忘了他的兼收并包当中有一样他坚决不收的，就是什么基督教。所以中国民国以后所建立的大学 绝对没有把西方的神学院搬过来，都没有神学院的，欧洲和美国都有神学院，他没有的，所以这一点他最彻底。他的兼容并包里面绝不包括基督教，这是最最讽刺的事情，最兼容并包的大师里面居然少了这一样东西。那陈独秀，那么因为后来开始也是同情基督教，后来他越来越索性，到了共产主义，他就根本就是新共产就不能信基督教了。那就后来说，所有共产主义的人物都是这样子。哦，一种叫两者互补派，基督真理与中国文化呢，认为是相得益彰，两不相来的。基督教是中国化，他们很热衷的就是推行两者的互补。基督教是中国化，让那个打上所谓的就是中国特色，什么东西跟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那么就马上就可以就得到了特别的神话般的功能啊，奇异般的功能，在中国就实现了。基督教民间宗教化，有哪些人呢？天主教的明宗的明末三杰李子昭、杨廷钧和徐光启，他们都是最有名的当时的朝廷重臣，他们也赫赫有名的成为了天主教徒。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做天主教徒，他们所认为第一个身份是中国人，第二个身份才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他们都不反对儒家，都认为天主教是对儒家的不足的一个补充和互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派啊，早年有吴瑞堪，后来有谢夫雅，他们呢都是过去都是有很有国学底子的人，然后他成了基督徒，然后他又珍爱自己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所以他做基督徒的最大的任务就是怎样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打上中国特色，使和中国原来的固有文化不至于冲突，这是他们的。那这种人现代也有不少啊，就是说有些啊学了些中国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在中国的文学文化上面有点那个了，建树了，然后他如果做基督徒，他也往往他信仰的根基没有扎好，神学根基没打好，就会做这种事情。那还有一种呢，是中国的另外一种代表人物，叫圣朔两分派，分别为圣，有传福音、拯救个别灵魂、建立教会的负担，但却自外于中国社会主流的进程，从未提倡过基督的文化使命。是谁呢？是由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有影响的地方教会的领袖俞初生，和那个北京的基督会堂的牧师他也不叫牧师了，叫王明道先生这些呢，他们在信仰本身上面都有在中国教会的建造上最有功勋，特别是王明道，特别在后来是坚持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卓越元首，所以和这个三次绝不势不两立，他为此付出了他这个坐牢的这个代价。从这个方面呢，我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但是有一点，他们从来不谈当时整个基督教中国是社会处在极端危机当中，所谓民不聊生啊，或者是战乱祸患呢，但是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不让信仰和当时的中国局势发生任何联系。所以好处是什么呢？好处至少你没搞清楚发生联系以后变成社会福音派也不一定。社会福音派是新派，我们反对的，因为他否认个人的罪，他认为所有罪都是社会，说要治好社会的罪才能够这样的，那就不对了。但是他们能够保守信仰的基本的纯真，起到了一个保守作用，但是因为他脱离了社会文化发展主流，他不能影响当时的在中国社会活动的文化精英分子，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福音影响也是很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好，我们下面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几种反应了，这样子的从四不两立派、两者互补派到圣朔两分派，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历史上的就这么三种反应，几乎就没有别的反应了。那么我们下面讲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呢？我们从中国人的特殊的民族身份感来谈起。中国人的特殊民族身份感的由来，我们先从罗马书看以色列人。中国人有很多地方跟以色列人是比较相像的。以色列人他有一种民族身份的特殊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嘛。连保罗都承认，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的神。阿门。 你要知道当年保罗要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竭力的，当时他们把基督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就是他绝对，他心里想把上帝借着亚伯兰给他启示私有化，就是他们特别想保留整个犹太民族的传统，所以这个传统很重要。他因为由此以外的以色列民族跟其他民族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他民族叫外邦人，只有他叫以色列人。那么我就想起来，对中国人来讲呢，这个外邦就是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就是中国，一个是什么？外国。所以我们所以讲中外比较，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到了外国，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认为这些美国人都是外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其实在美国人眼我们才是外国人，我们从来没觉得在哪里，我们永远是中国人，他们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外国人。所以这个中外，中国有个特别的中央帝国，中华帝国的这种身份感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因此我们以至于我们翻到那个英文的翻到的外邦人，我们就知道不好讲外国人了，一讲外国人以为是中国人在讲外国人，以色列讲外国人叫外邦人。中国人有他的优越感啊，就像以色列有他的优越感，诸约啊、律法啊，什么都是他的儿子的名分啊啊，那个是从特殊启示里来的。可是我们从普通启示当中、普通的恩典当中，我们也有优越感。这个优越感是一个源远流长、五千年不曾间断的华夏文明。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啊，从巴比伦、埃及、印度到中国啊，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前三种文明什么都中断了。唯有这个中华文明，现在的埃及不是过去的埃及人，现在的巴比伦人找不到了，现在的印度人也不是当年的古印度人的文化的中断遭到入侵。只有中国人虽然是四大文明古国最年轻的，但是却从未征战过。其间更值得骄傲的时候，其间虽被蜀度被蛮夷征服，但是强势的华夏文明反而是蛮夷们得到归化。满清就是一个最大的例子，对不对？清兵旗人进来，进关以后打杀汉人啊，结果后来没想到他也跟孔子啊，最后他也这样。虽然汉人最后留根猪尾巴啊，也其实被满化了啊，这个满化了不讲满化，后来变中国人的象征啊，这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互相啊混在一起，外来的宗教，佛教只有被中国化以后才得以广传。佛教如果没有被中国化以后是不可能的。佛教当年来到中国以后，它有几个条件。因为中国的是最重要的是儒家，儒家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的，儒家是为你读书做官用的。做不成官的人，我不是说嘛，失意了，那个时候找到了道家作为庇护所。那广大的民众怎么办？在这个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在特别的苦难当中，要找苦海无边呢，回头是岸呢，只有这佛家在喊呼召。所以佛家的趁虚而落，填补了这一真空。但是他填过来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这个佛教他虽然来自印度，却是被印度所不承认被迫害的。他不是带着印度民族的这样的国家的骄傲强势来到中国。他是被逃亡的。当一个宗教在本国遭到迫害的时候，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接纳。可是在总归在本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他就打上本国的鲜明的那个民族特色的时候，那就糟糕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因此呢，他们就很多地方佛教就使人感到他不佛庙啊、整个建造啊等等啊，已经去印度化了，已经看起来完全是中国民族风格等等啊，这些菩萨的都蛮胖胖的，都是像中国人那样子啊等等。所以呢就可以啊，最有意思的就是佛教有一个对家庭，中国是对孩子啊这个后代啊看重是那个，所以我就结果在佛教里面就称作送子观音啊等等啊，就是来满足中国人的这个在文化上的需要啊，精神上的安慰。但是有一件事情，伊斯兰教它却只能影响周边的少数民族啊。所以伊斯兰教它带着它的这个整个少数民族，你听伊斯兰教的音乐一弄你就晓得了，它根本不是中国的音乐。伊斯兰教的这个寺庙的建造一听一看也不是中国的风格。所以因此这样子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什么少数民族的，所以信它的人都叫回教，因为它尤其不吃猪肉这件事情。 让我们这个很多汉人是以猪肉为生的，这都是不容易接纳。好，这个看起来也有上帝的保守。如果接受了伊斯兰教的话，那就更糟糕了。要规划为基督徒的话，那就你要看看这个伊朗多难啊，或者是沙特阿拉伯多难，就晓得我们现在中国多难了。他们因为这个是强势的。还有一点呢，第二点呢，就形成了自成一个的象形文字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风貌。中国的文字体系跟那个世界大多数是不一样，所谓的象形文字体系啊，因此呢也就突出了中国人和外国的不同。所以中国学中文是跟学各种外文都不一样。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宋音理学四大发明啊，这个四大发明呢是中国人自己讲的，很多地方可能还都会得到国际公认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自己就觉得自己挺厉害了。嗯，这些方面虽然这些东西很难传到世界上面去，因为你这个是大部分是中国借助中国特有的文字表达，你像李白的诗啊或者什么，只有读他原文的时候你才觉得有味道。一翻成英文的话，什么床头明月光，那翻成英文那就算不了什么了啊，之类的，疑是地上霜，一个光和那个，对吧？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者等等之类的东西，它这个美学境界是照着它文字的特殊性。如果一弄把它弄掉以后，那就一点东西都没有了。中国人的第三个优越感，所谓地大物博。后来发现呢，这个地虽大，物还并不见得有多少博啊，这是现在的。这个人口众多倒是真的，人口众多这一点一直是跃居世界第一啊。尽管现在实行最严酷的独生子女政策，看来这个世界第一我的冠军还是稳坐的啊。华人移民遍布全球，所以啊，哪里有水的地方哪里就有华人，这是一个。如今随着经济起飞，更成为世界工厂啊，成为最多的子成品输出国， Made in China啊，变成一个最多的一个招牌了。从这些方面都看到，这方面好像有自己的骄傲感，但是混着了一下，所以他的自大里还有耻辱感。耻辱感在哪里呢？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文字武功广拓疆土最显赫的清王朝，其实清王朝在中国的王朝里面是最厉害的一个王朝，其他王朝还从来没有清王朝这么厉害。就这么厉害的一个清王朝，但是跟西方一交手，每战必败，一败涂地，根本打不起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那个的。甚至小日本，过去我们讲日本很小吧，哎，一西方以后一打也是输，总打总输。这个让中国人就是无地自容。你跟西方人打嘛，人种不一样，跟中的日本人是同文同种。而且日本是弹丸小国，对不对？弹丸小从来不把它放在眼里的，居然也比中国厉害。这叫做中国人这左右中央西洋两边面子不要往哪里摆了啊啊！这为什么呢？这个中国人呢，就是说你是软的，软实力比他还不服气。中国人最讲硬道理了啊，什么东西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那拉出来一溜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是个大姐。从这个上面来说，引起他们的反了。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气我不如人，洋枪洋炮船坚炮利，中国人的长矛大刀那是不行的，那么一定要去学。这个就是什么？开展什么洋务运动。所以中国人开始反思了。所以救亡图存这句话是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要保存语种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完了。这个都是弱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弱肉强食嘛，那没办法，洋务运动是欺负不如人。第二个，欺负不如人，洋务运动，中国买了最先进的德国的兵舰，北洋舰队其实是亚洲第一舰队，日本的舰队正位啊，这种或者说炮口径啊等等都不如中国啊。结果后来跟他黄海胶布海战一打，全军覆没。这后来就好，原来不光是气弱，连制度都不如人。啊，因为日本进行了维新什么啊，维新变法啊，日本的维新变法就形成了君主立宪制度。那么中国人就觉得应该学的，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就好了。因此呢，就形成了戊戌变法。这接着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就是深受刺激，就甲午海战当中，所以需要中国也要走这个日本人的道路，能够来戊戌变法，那是温和的温和改革。 但是中国呢，三十年连温和改革都不允许，把他们一网打尽啊！那谭嗣同就是丧命了，其他两个人就逃了，最后就逼出了改良不行，改革不行，因此就逼出了什么革命造反，所以孙中山就得势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就推翻了满清啊，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比日本还先进啊！日本还不过是君主立宪呢，其他都是君主专制，中国成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跑得快吗？从制度上面一向上去了，结果发现你制度上虽然是共和国，到了巴黎和会的时候发现好像人家不把你当一回事，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算是正好这下子成为战胜国啊，选边选对了，但是却也人家不把你看得这么严厉啊，据说还要尊重那个跟日本的，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后来才了解，大家就是最生气的居然是要在巴黎和会上，像这个本来属于那个青岛啊，就是山东的特权本来是德国战败了，根本中国是战胜国就拿回来不行，要给日本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啊，其中有一个中国跟日本的密约啊，美国总统维尔森呢，你过去有条约，那你继续保持，因为日本又不是跟你的战败国，在这个地方传到中国里面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战败战胜国我们还要这样子呢，然后就爆发了什么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不是从文化开始的啊，也是中国民族在这个外交和在那边遭到了失败以后遭到了，然后再反思五四期间开始是叫爱国运动，也是民族主义运动，到后来才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就发现我们要怎么爱国啊，制度都改了，制度就比咱们日本还先进，怎么样了？那就是什么呀，文化不如人了 啊所以不过是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大家思想还是旧的，所以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就造成了啊，那北大的学生啊就出来，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学生运动打先锋，成为国家民族的一个希望。最后六四的时候，北大学生也冲出来，这个六四的学生没有五四学生那么幸运，因为他对手不一样啊。五四的时候，那个水龙头浇浇你啊，抓几个人啊，然后抗议啊，定重啊，教授辞职啊，全国抗议啊，报纸满天飞啊，弄得北洋军阀这么灰溜溜的，嗯，可是共产党可不理解这一套。啊，坦克包围，然后就机场扫射，底下什么新闻全都弄得干净，这个就是很难。好了，中国得以崛起，掌权的民族心理因素。这中国得以崛起，掌权民族心理因素是什么呢？是借助苏俄革命的输出，他得到了一条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埋葬西方的捷径。哎，中共得以崛起，我在这讲的民族心理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情节，这个情节得到了一个宣泄的渠道，并不是大家懂得了有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样了不起啊，科学啊等等，它是因为苏俄是西方里面的最大的边缘，是西方里面是也属于西方世界是最穷的，但是它的崛起，它可以一条超越，甚至可以埋葬西方的捷径，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已经对中国的东西，已经新文化运动嘛，对中国的孔家店都捣毁了，中国没有什么老祖宗的东西可以，所以对中国的东西失去信心了。中国要找出路，就一个最尴尬的一个结局，就是中国东西找不出来。你要找出路，你还在学西方，学了西方，你永远在西方后面，那显得好像又有点不甘心，就从西方拿来一条反西方的东西，那就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它来源于西方，却是以否定西方主流价值为择制的一种思潮，这个是中国的求之不得了。正好跟中国历来的造反、农民造反连在一起，那么正好它也是，那所以马列主义的武装革命路线就出来了。所以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呢？我过去文革中喜欢跟他开玩笑，你能用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清楚吗？很多人因为像故弄玄虚，什么一句话讲清楚，我然后就说。毛泽东一句话，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说造反有理就可以了，马克思主义就造反有理，就是说明造反有理，讲了半天就是造反有理。我们那些，我如果把这个亮出来，谁也不敢反驳，因为反对就反对毛主席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才是马克思主义有一句话，实际上对毛泽东就要这句话就可以了，其他都是假的。 给他一个做三大王的机会。不过其他时候呢，用这种其他的除暴什么唯我辩证法了，怎么就装扮那些下下那些不太懂事的那些军阀土匪就是啊。毛泽东党领袖地位的确立，他毛泽东党领袖确立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天安门上，他是所有的这个，他为什么脱颖而出？当时一批最早的很多王明啊、复古一大批啊、陈独秀啊，他们都是学马列的，都拿过来。可是他们有点头巾起书呆子气啊，他们以为真的是马列是去学会一些辞藻就行了，不像毛泽东看穿了，只要造反有理就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他找到了一条路，叫做找到一条什么呢？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什么相结合的道路。因为有了这个，他成功的把马列主义什么中国化了。那这样子以来呢，他马上就所有的民族主义的心理因素都被他应用了。你看，我再举个例子，当年他在那个中国的壮大，其实真正的中共的壮大只是靠一场抗日战争。如果不是靠着抗日战争，中共永远无法壮大。所以中共对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感恩戴德啊，那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没有借助抗日这件事情呢，中共是根本不可能甚至在中国取得一个合法性的地位。为什么呢？在苏区的时候，在中国那时候吸引一大批，当时中共吸引一批真正的精英是什么时候呢？在这民族救亡的号召下，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这就给了中共就建了一个基本的干部队伍所需要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投奔延安都是为了什么抗热，都是为了抗热，都在抗热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面他去了，到了延安目的是准备抗热，没知道是抗好热以后还要反蒋，这是已经上了载船了也下不来了，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以后说啊。但是当时他在江西的时候，他打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他就完蛋了。谁是你苏维埃啊？完全是要把苏联那套搬过来。当时在苏联当时跟那个中国的东北当局发生争执的时候，当时苏维埃的这批红军打造了武装保卫什么苏联，他要武装保卫苏联了，人家会不会卖他这个账？因为他完全他要真的是书呆子，要走一条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因为是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国际格局 international 什么一定要实现，是讲国际主义。他是打造，所以列宁讲啊，一个觉悟的工人到了任何在欧洲各国里面，只要凭一首歌就可以找到他的什么同志，就是国际歌，是工人无祖国，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号召，就工人无祖国，不要再谈你是哪一国人国家人啊，你属于党的人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中共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天安门城上宣告的是什么？他不是说马列主义胜利了，他宣告的一句话是什么？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所以他是靠着建立广泛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鼓吹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啊。在下面过任了两大愿望，两大什么愿望呢？我们再看下去，摆脱落后重现强大，就是这么回事。摆脱落后重现强大，因为中国在中国的这样的这个近代历史给人家这样的一种感觉。在下面啊，所以中国见证合法性技术建在什么上面呢？我们来看啊，它的合法性技术，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让中国出头，这一点东西特别容易抓住中国人的民族心，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国出头。中国毛泽东的建国宣告就是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民什么从此站起来了，就是真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有加一句话，你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啊？农民啊，都必须把分来的土地再交回去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啊！什么星光大道啊，什么什么，就是这样。你要救中国啊，然后小农经济啊，落后啊，小农经济阻碍生产力啊，中国要强大，没办法，要集体经济，这样子呢就可以发展机械化作业啊，等等啊，康拜因啊 ，combine 就是那个苏联的集体农庄啊，不是以为是。要这样子，所以是这样的话，所以大跃进的狂热怎么搞起来呢？也是靠民族主义的宣告，超英什么赶美做世界和经济上头。 为什么现在进展？因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嘛，唯物主义生产是基础，经济是基础，革命的最大优势重建新的经济嘛，所以超英赶美。等到超英赶美在经济上最后碰了一鼻子灰了，或在英美还没赶上，中国自己元气大伤，连原来的基础都毁坏以后，哎，毛泽东有办法，还让全国继续稳定下来，那就是经济不重要了，经济容易让人变修，我们要在什么一穷二白闹革命，所以就变成了中共宪政的打倒必修反的合法基础，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人民全盘就打倒美帝，打倒左，打倒右。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激发我们这一代人士，毛泽东中国要做世界共产主义的头，所以不断的养，把整个28年养起来啊，把北朝鲜啊，北越南啊，这样子中国自己勒紧裤带没关系，为了做自己的第三世界党出头。这就是好，讲到这儿，好，我们再次停一停，好吗？我们下面有些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回答一下，问一下。哎，牧师，什么？我认为呢，所以有的时候啊，上帝啊，在坏事里面会行出好的结果。现在传福音呢，其实最好的黄金的最好的时期是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这跟在中国大陆，因为它的自由的这个空间和专制的这个控制是有关的。还有整个中国人，我们这代经历的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破灭和六四这些事情，台湾没有经历这些东西。当台湾没有经历这种，他没有感到自己自身需要一个找出路啊，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性。其实中国人如果在台湾的话，他不一定觉得中国人这个，有些台湾现在本来一贯反共的人，哎，现在也不反共了。为什么？他现在主要是看到，哎，共产党能使中国其实能够好像崛起嘛。他说民族主义心理比反共心理这个接入差异还要厉害，所以很认同。所以中国现在跟台湾做统战也是这样子。台湾没有经历过这种啊，他的中国文化基础的大破坏，他也不注意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当然是外交空间很小，但是他认为代表中国人在世界上争出头天呢，这个使命呢，不是台湾人来担任的，是什么？中国大陆人。从这些角度来讲呢，他没有这个紧迫感啊。相对来讲呢，他在台湾的政治开放了，社会自由了。所以过早的先可能让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也没有觉得这方面信仰成为一个我让你们认识真理，真理比较你们得以自由的这个宝贵，他以为他自由已经得到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呢，这个台湾基本上不在这第五波的范围之内吧。不过相对来说好处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热潮真的能够起来的话，台湾还是应该这就是受益者，应该是这么说。但是真正的动力，所谓的这个庄稼已经熟了，这个地方主要是大陆。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越是压制的，你这个时候呢，哎，反而神就让他就越是起来，越是美意。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叫手一讲好了，你就可以讲。有什么问题？好，您说。
中国对历史上没有受这样的话的影响，但是我想俄国是受这个革命教育，
是反而起来了。好，你这问题很好。俄国呢，他虽然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他得到的是一个比较扭曲的基督教。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扭曲在什么地方呢？俄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让这个基督教俄国化了。所以如果任何一个普世的真理你打上了民族的特色的话，就等于这个民族去一起集体自杀。可是民族不知道，他就是民族自豪感燃起来了。所以民族主义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以后中国要走向转型之路的最大敌人。所有的民族都在最终产生的，在巴蒂塔的审判当中，人们用语言不通，然后分散在各地，就产生了因语言不同产生的民族现象。 世上的人群开始分别了，是在最终产生的。所以任何民族都没有自身民族的由来的骄傲理由，可是任何民族要把自己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都创造了自己民族有特殊性的神话。就像日本创造自己是大和民族，虽然很小也叫大和，韩国很小也叫大韩，你都叫大啊，用一个把它弄出来。那个像希特勒来一个什么亚利安民族种族特殊性，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任何的把自己的民族举得过高，那就都是糟糕了。俄国他把这个整个基督教他东正化，他当然是东正教从希腊这个东方的传统过来的，他没有经过宗教改革，不知道唯独圣经唯独恩典这些真理，所以他的基督教他学的道理是不完整的，他甚至不知道正教要应该分离。所以俄国的东正教和沙皇的政权联系的太紧密，那就为他国家服务了。因此最后他和脱离了人民，所以说列宁号召说要推翻，这个时候呢就把东正教也一锅烘。东正教不是俄国里面的革命力量，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把天主教和法国皇帝摆在绑在一起了，对不对？因为法国的天主教也太依附于政权等等，这些都是最可怕的。所以基督教如果他自己不照着真理去行的话，他只是徒有空名，所以他的力量和影响就显不出来。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从来没听说东正教到中国来传教过的，还要这些马里逊不远万里从英国绕到美国过来。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的基督教是纯正的基督教，他没有把它英国化，也没有把它美国化，不认为这是我民族的宗教，不是我民族的文化，他认为这是上帝的主权，要分享给全地，大使命在他们身上。可是俄国的东正教尽管在哈尔滨有一些东正教的这些教堂，但是为那些侨民造的，不是为了传把福音传给中国的。其实他要传过来是最方便的，东正教，因为是领土是接壤的。但是他们东正教没有什么像中国的宣教运动，他不可能的，因为东正教是我们俄国的东西，你不是俄国人，你凭什么接受我们的东正教呢？我说是这个问题在里面。好，这很好的，您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美国也在自杀。问题就是有这样的人啊，过去十年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东西要看了，有两种美国基督徒。其实真正的 evangelical 的美国基督徒啊，他们来到这个第三世界或者说穷人，他们就是就像那个戴德森一样的啊，他们就和当地人们打成一片啊。像戴德森他们说，你说他从英国来的，他说英国是热不落过最大的，他说他没有这个价值，他完全认同中国人，体验中国人穷苦。你看现在贵州啊，或者是这个那个云南这种山区少数民族，他们西的化程度很高。为什么？都是谁去的？都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在那里吃他们的粮，穿他们的衣服，最后死在那里，埋在那里。所以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民族的高傲带过去。所以现在美国人如果认为美国的他的优越强大是因为美国自己的自身民族的优越，那就完蛋了。他这样子就用这种姿态去传教，一定失败，人家民族也不会接受的。所以这种人总是有的，但是他不代表真正的广大的很多爱主的美国人。我们在这里也知道，比如说我们会接触一些美国的教会的人士，他们一听说中国人来到他们很愿意啊，免费租给你啊，借给你啊，他都不愿意，都是他爱心很好，都我都看得出来的。所以基督的真正的爱是打破了什么民族的疆界，打破了阶级的疆界，打破了性别的疆界。正如加拉太书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分是什么犹太人、希律人，也不分什么是为主的、为奴的，都是阶级差别，奴隶主和奴隶，也不为是为男为女了，都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这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普世性，排除任何的带上自己的民族自身的那种特殊的骄傲性，那是要打破，这是很重要。好，还有什么问题？哎，还有啊，这边。
不是完全这样，就是说，当共产主义的兴起，然后把无 角度来说，可能有时候做反面教员呢、啊，因为中国的土壤是，就是这个方面。
是，或者神就是原因是让常常我们人的作恶的坏事引出好的结果。就像当年约瑟对他的几个弟弟几个哥哥讲，他当年你们是有心要什么害我，可是神却借着这件事保存了我们全家的性命。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督教里面的最奥秘的一种反合性道理。我在想，耶稣当时在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说你还是你还要救别人呢，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这个大家嘲笑他，你有本事你自己下十字架。就耶稣这时候受的是皮肉各方面的最大的撕心裂肺的痛苦，还要被这样的嘲笑唾骂。这耶稣怎么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说的不知道。那就是到我们在还在以基督为敌的时候，上帝为敌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了我们。这一批人其实是第一批得拯救的人。为什么？五旬节了，这批人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了。啊，复活节来了。啊，那么逾越节来的，你不一定就是什么这个五旬节来，但是五旬节来的，你这个逾越节你是一定来的，就等于我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一定参加主日敬拜，参加主日敬拜不一定都来到祷告会，你明白这意思吧？那是更近前的，所以近前的人有的时候肯定要过来了，来了是什么呢？来了就听彼得，圣灵充满以后，你们钉死在十字架那位耶稣，上帝已经被他为基督了。就讲他们，你们都是杀人犯，是你们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这些人众人听了扎心，他们知道是啊，是他们喊的，钉死他，钉死他，就是他们喊的。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赖啊？啊，也是这批人最早成为基督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五四运动，上帝让人的各种各样的骄恶，这种各种管道表达出来了。所以五四运动这个方面有一个，我是想需要给谁上深刻的一课。是给中国的文化精英上课。中国的文化精英士大夫一直有一种骄傲的心理状态。中国因为没有祭祀阶层，也没有神仙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靠着士大夫传承的。所谓张继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往事既绝学？为什么？为什么三句话啊？哦，为万事开太平，为盛世开，为万事开太平，大概是啊。为往圣继绝学，还有一句话为生灵什么、三句话就是说来成就，都是这个士大夫知识分子披肩担道义、啊、这个精神，这个是有一种骄傲。后来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打得要死抽老酒、你说你的问题。
那你对那个三
支教会、三支教会那当然是一个官方教会了，那是肯定的，是官方控制的教会。好，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讲。其实我专这个有专门一讲如何认识三支教会。三支教会是这样的，整个三支会的架构是一个官方的架构，政治架构压在原本的中国教会头上，那些被圈在里面的可以我们把它看成是把它是被罗治理啊，被圈在那里面，里面是有真正的爱主的基督徒，就像但以理被圈在哪里啊，巴比伦那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三支教会的时候，三支教会我们分开来讲，三支会是绝对要拆除的，可是三支会领导下面的基层的教会里面是有爱主的基督徒，也有什么爱主的传道人。但是这里面有他们爱上面有两点，就是说有人是真的是爱主，他留在三支会的使命就是要揭露三支会的问题，他让更多人认识，那是最清醒的。他留在那里是为了拆除那里，啊，还有一种人呢是软弱，他知道三支会背后是中共政权的控制，是统战的，但是他想尽量在跟中共不直接冲突情况下，能够在自己的范围里面能够尽量讲说中共所允许的那神的话语，所以他的教导是有限制的，他在。带着镣铐在跳舞打擦边球啊，就是这样子。他良心上不会有意讲假的道，也不会有意去迎合，但是他也不敢正面对抗，这是软弱。还有一种呢是完全无知，不知道，因为中共最厉害的统治就是说他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东西摸得干干净净的。过去三支教会都要写好中那个什么三支教会的纲领，第一条就是所有的三支教会都要服从所谓的领导啊。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讲服从政府领导，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那个这个是完完全全把上帝的东西就献给了什么那些撒旦了，是不是？因为他根本不信神嘛，那是最把上帝的名放在这撒旦脚下欠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三次会那的一定是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架构，一定要是打碎的。但是这三次教会里面的具体的教会的具体的人，我们要开具体的分析。如果你回国的时候，假设你没有教会，你到三次教会好啊，你去啊。很多有些人在三次教会信主了，因为他找不到教会，他去了那个，他就只能到三次教会里面。上帝也借着三次教会让人来信他，这个是上帝所用的。但是不是上帝所用的那个东西就一定本身就是好的，上帝是怜悯领导。就像巴比伦有但以理，但是巴比伦还是邪恶的，上帝还是要审判他的，明白？这两者还要分开的。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就休息好吗？没了。哦，您说，每个文化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是不是？你说。不好的事情。他是好，我们分开来讲。在美国，他到底他的外交政策或者什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首先警惕，我们对美国的很多印象，大部分都来自官方的宣传，从小的已经被洗脑了。我们喝狼奶长大的，这点我们必须先承认。所以如果我们不先排毒，先排除出去的话，我们第一就很难有个客观公正的印象。其实美国如果跟中国的关系上，美国始终是中国最友好的国家，这一点是历史上不能否认的啊。所以如果叫美国支持独裁国家，那共产主义国家都是独裁的，美国是先就反共。所以他所谓的支持独裁国家，你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确也支持了，他跟谁要在一起啊？跟苏联在站在一起，但是为了打倒另外一个当时更凶恶的独裁国家，法西斯德国。所以他有的时候所谓支持独裁国家是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吧，他是个独裁国家，但是沙特阿拉伯他在这个政治上面他不至于走到跟萨达姆伊拉克比如说合流的地步，他不会去搞那种恐怖主义扩张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美国还是可以跟他权益性的合作的，不要去故意多数敌人。但是沙特阿拉伯也知道，等到这种最燃眉之急的矛盾解决的话，这个固有的矛盾还是存在的。美国是不喜欢，就这样举个例子吧，台湾当时蒋介石到了中国到了台湾的时候，美国有两派，美国的自由派就声明放弃台湾了，甚至很多美国自由派都不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批土地改革者，就像斯诺一样的啊，去写这个大肆美化共产党。等到后来共产党得了政权以后，他以为跟苏俄是不一样的，结果没跟苏俄站在一起，就发动了什么韩战。这时候他回来就来不及了，这时候他才声明保护台湾中华民国，否则台湾人民也被涂炭了，那是这样的。然后美国军兵就进驻台湾海峡。你这时候也可以说美国人在保护独裁政权，你说蒋介石政权是不是独裁政权？当然是。但是美国人是这样想的，在两个独裁政权，毛泽东独裁政权和蒋介石独裁政权，他里面选了什么？要保护蒋介石独裁政权。至少蒋介石的独裁只是政治上独裁，他没有经济上独裁，他没有文化上独裁。所以各方面来讲呢，他在这个方面，但是他一方面保护了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状态，但是他对蒋介石是一直有压力的。所以蒋介石跟他的关系也是很紧张，比如说那时候搞台独运动，彭明敏，他如果是搞民主那个话，彭明敏后来在台湾他逃到了美国，美国还是保护他，但是毕竟美国不一定主张他搞台独，他从人权的理由上他保护，因为不过是政治见解不同，你为什么杀人呢？所以他用政治见解不同他来保护的。后来等到什么李登辉要起来，台湾要转型，美国坚决支持， 包括韩国也是这样子，南韩啊，南韩后来朴正熙杀人了，一个美国政府就关系又紧张起来了，后来等到他平反的时候跟美国政府关系搞好了，但是再怎么紧张美国都不会站在北朝鲜一边反对南韩的，所以在两个独裁政权里面美国只是两权都是害的话他取其轻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支持某些独裁政权当中呢，他有一些权力之际的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分析好吗？好，时间到了，对不对？大家
借着时间做个广告啊，就是我们教会在8月份8月